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油 EA 节目，我是娜迪亚，
我是四少，
然后是龙马，
我是 CT。
哎，然后呢这一期龙马跟 CT 终于回来了。
哎
啊，
其实没去几天。
是、嗯、确实是没去几天。然后那么请问两位去了哪里呢？
对，
废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都什么套路啊。
是，请问两位去了哪里呢？
我们去了日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算是亚洲最重要的一个独立游戏展、
嗯、
然后叫做 Beat Summit、
嗯、
对、
嗯、
在京都。
在京都、
嗯、
哎、
嗯、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展，可能在中国这个展不是很有名，
是、
啊、但是它其实在独立游戏圈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展是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公司叫 Q Games， 可能有些人知道，我这里有一个他们的这个游戏列表，但其实我并不是很熟悉他们的作品，里面可能说说大家知道的应该就是这个星际火狐64的 3DS 那个版本。
嗯
嗯 嗯，然后当然他们也做了其他的游戏啊，从2006年好像成立这个公司以来，好像在各个平台做了挺多的游戏。
这个他有一个游戏叫 Pixel Jump， 算是这个独立游戏 Steam 就是早期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对
像素。
哎，总之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成员叫做 James Mack， 他在2013年创立了这个活动。
嗯，
哎，主要是在现场展示一些这个独立游戏的这个作品，以及会有一些在舞台上的这些这个、创作者的一些这个演讲啊
，panel 演讲啊什么的。
今年是第七届了啊，然后他们这七年每一年都在这个京都市的叫做京都市劝业馆啊，日文叫做 Miyako Messe 这样一个地方，今年我们也依然在这儿啊，然后我们 CT 也是去这里参加了他们这样一个活动啊。他们这个展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其实每年的名字都不统一，不是说第几年，你可能在英文的这个语境里搜，大概就是这个 Beat Summit， 然后2013、14这样搜，但其实他自己都有一个名字，比如说15年的时候就叫2015。然后2016年的时候，它第四届就叫这个 Beat Summit
Fourth
啊，
然后
这很迷惑。
第五届变成了个 Fifth of Beat Summit，
对，
今年呢是 Beat Summit Seventh Sprite，
行，
就对。然后它也是每年这个活动一年比年在壮大嘛。然后今年呢，我看他们官方有说是一共有26个国家的作品，共有102个游戏参加了他们这个展，
是的，特别密集，
还是挺丰富的。而且我们在现场也能感受到，就是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因为可能咱们听众很多朋友来过咱们核聚变嘛，知道咱们核聚变实际是一个嘉年华的形式，然后有一些挑战啊什么的。这样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就是玩家不用排太长时间队，虽然现在应该有依然有排队的问题，
肯定是无法避免排队。
对，所以我们尽量让一个游戏，尤其是在这个挑战内里的，或者是咱们这个龙虎挑战啊这样的项目呢，会有很多台，比如说16台，甚至更多，32台。
是的。
但是像这样的独立游戏展呢，其实一般一个游戏也就是一两台，
对，就有点像其实我们的独立区也差不多、
啊、对，就是把咱们那独立区扩大到整个闭馆那么大的程度，全部都是独立游戏。
是、
嗯、
对，是这样。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在里面我们只能看到一小部分的游戏，我们两个每天走断了腿，你像102个游戏、
嗯、
包括试玩，可能我们也只能玩大概20-30个、
嗯、
就挺不错了。而且他也不像咱们会控制说你这一个游戏要玩5分钟。
对对对，是
他们很多游戏你看着后面就一个人在等着，
他们都不太管。
对，我也在等着，结果那一玩玩半小时了、
啊、对，就是这样。
对，但是还有很多很惊喜的作品嘛，这个等下我们再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详细的说几个，
是
来介绍一下啊。咱们从这个头一天晚上开始说吧。
行，
就是他
那个前夜祭，
对，他活动是2天嘛，然后他每一年这个活动的这个正式活动开始之前呢，都有一个这个就是邀请者限定的这个前夜祭，包括开发者和这个媒体，就是在明天开始，今天晚上，大家在也在这
个，咱们是被邀请者是吧？
对
啊，
算是被邀请者。
我发现很多展会都有这个习惯。
是，
对
对，
日本太搞这个，
对，很逗的，就是他有一部分搭建还没完成的，
就是、
那工人就是拿着梯子该干活干活，
你们就进去了，
我们跟底下拿着酒跟着喝，
对，
感觉
这样啊，
还发吃的，
对，很不像话、啊，
有一种当这个资本主义家的感觉，
对，
剥削人的感觉，
莫名有一种感觉、啊。然后今年他们这个前夜祭呢，还和另外一个活动叫 The Mix 做了一个这个联动，
对、
嗯，
这个 The Mix 我也查了一下，他是在他这个也是有几届这样的活动，第一届是在2012年的。这个 GDC 上，
对，
然后他们去到那个 IGN 的办公室里
啊，
搞了这个 DJ 的 Mix， 然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
日本 IGN 的办公室
不是，2012年的 GDC 上，
哦哦哦哦哦哦、
嗯，然后呢，他们当时可能
是小 party，
对，就是、
啊、
对，就是 party， 开发者互相、这个，
今年他们在
商业互吹
也做了，我还去了他们那个做的特别好，也是密集型的，在一个大酒吧里。
哦，反正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联名，然后为了这个联名还特意请了一个这个外国的艺术家、
嗯、
叫 David Hellman， 给这个专门给这个前夜祭做了一个主题视觉。
对，
对，
全场到处摆的都是，当时进去的时候，
对，开始我们说，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个活动，为什么有两个主视觉、
啊、
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比特风格的那种小人的那个、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就是很写意的一个武士的那个形象的那个、
嗯、
原来、
就
是
前夜祭，
对，那前夜祭
专门做
了，对，做了一个，
就 就那天发群里的。
对，这可不便宜。
我看到官网还说了，说这个联合了当时就是当地的这个京都的一些什么食品的一个著名的品牌，
啊、
然后一个酒类的什么福酒厂，就是专门做清酒的这个品牌。然后现场请了专门的这个艺术家在这个有演出什么的，就是他们搞了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 party，
带动这个京都的当地经济。
对, 对，我们俩去中间半路上还碰到一个，就是一个西餐店，那个店也是和这个活动联名，
对，
然后在店里卖汉堡啊什么的，但其实汉堡挺一般做的。
完了，
行，那家叫这个五八 diner。
行，
推荐大家去吃一下，
指名道姓了，
不知道和五八同城有没有关系。可以说说咱们那个前夜祭的时候，然后我们俩也在那儿，反正喝了一些很奇怪的酒。
嗯，
对，看到现场有好多这个外国人，就是
前夕是主要就是这个大家 social 是吧？就是业内的，
对，就
是
现场的开发者呀，业内提前来的媒体啊，其实大家 social， 因为好说是前夕季能提前试玩游戏嘛，
对，
但是好多游戏根本就没搭起来，就玩不了、
啊。对，还有一部分搭起来的，然后我们就去赶着，
对，
赶着在没有人比较少的时候去玩一下，
是
但是
尤其是索尼展台，
对，然后更多的这个是开发者可能就利用这个时间，大家就是更多的交流一下，对，经常能听到身边就有人说 ，I have a good connection in Japan。就是一个开发者在跟另外一个开发者说，哎，你这游戏不错，我帮你引荐什么，
挺好，
大概就是在做这样的，
对对对，
做这
样
的事情，
是这样的，
嗯。然后其实不光是前夜祭，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有 party 啊。这个C 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醉生梦死。
第一天晚上，其实一会儿我们那个活动我们再说啊。听说这晚上我回来之后已经很累了，回来之后俩都是大字型。然后这个 C 老师一会儿八点钟爬起来，
喝，
我说你干嘛？他说那个啊。喝酒，说在哪有个 party，、
啊、
走。我说你去吧，我是不行
了。对，其实那个 party 吧，是我去了已经是第二轮了。
哇，
第一轮的时候，我和龙马完全就是躺床上睡着了，因为
睡
第一前一天刚到嘛，第二天走了一天，躺床上直接睡着。我一起来说，一看索米就来过咱们核聚变那韩国哥们儿、
哎，
说你赶紧来吧，现在第二轮在河岸边。我说你们在河岸边是干什么？我印象中脑子里浮现出来是什么烧烤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嘛。
是，
然后我就走到那边河岸，我在想象着那个底下是不是设置什么东西，挂个大帐篷，一堆老外在那烧烤呀。结果没有，就看那个河岸那会儿已经八九点，完全黑了。然后河岸底下你就感觉到这边是河水，那边是人头在攒动，还没有灯，
等下就摸黑喝，
然后就巨吵，然后我就下去
了。看过那个日本有那种描述那个就是不良少年的那种电影里，不然不有那大桥下吗？
是是是，对对对，
约个架什么的，就大概就是那样的场景。
街霸四里也有这个场景，
都是小石子儿。他跟我说有几百人在那儿，我说你慢点。这太恐怖了，
体重是就现场所有开发者全在那儿，往下去一走，我还以为就是中间至少有个什么东西，有人组织吗？完全就没有，大家就是站那儿
啊，
有人拿着酒，有人酒感觉刚从便利店出来，拿着酒就在那儿生聊。
这个
特别老外那个风格，
这个不是这个官方搞的是吧？
是官方搞的
啊，是官方搞的。
官方就摸黑喝，哎呦，
我开始以为不是官方的。我下去的时候，我刚往那站定，找着一个朋友，就看见官方那个大哥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拿一大堆东西
啊。
虽然说这种 party 还是更多面向开发者的嘛，
是。
但我这次去发现，这个 C 老师面子还是确实大的。
哇
啊！就他在这个世界，咱们这个算是这个怎么说，独立开发者，这样算有一个小的一个圈子里吧，还挺有名气的啊。当然。走哪儿都是嘿 Alan、
啊、
我是谁呀、啊、然后南腔北调的，你知道那个、
啊、
英文口音，
可以
C 老师还是挺牛逼的啊，
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
啊、
然后他们其实这一次整个这个展会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尤其在2019年，就是可能是他是在2019年里少有的能够同时有任天堂、微软和索尼参展的一个，特别是在今年还挺有意思的事，
对，
因为包括这个 IDXBOX 也去了，然后索尼也带去了自己最新的一些独立游戏作品，然后我们也玩到，
包括中国之星也带去了，
对，中国之星的几个作品在现场也非常反响非常不错，
嗯，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我整体感觉就是确实还是一些大的这个发行商，包括 Devolver，
对，
包括一些日本的一些大的发行商，像 Dungeon 这些，他们挑的游戏确实就是怎么比较打眼，就是你一看就是啊，完成度很高，而且很就是比较商品化了，
是
更适合大众的。而相对一些就是更独立点的游戏呢，就是它就是用日语讲，他们说这个独立游戏都是一点击破，就是说我找到一个点，我就一直往这使劲，说别的地方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这游戏就是在美术上有特点，可能玩法上没有什么太新颖的地方，或者说我就是走一个玩法，它整个视觉上都是这个简单的图形式的啊，这样的游戏比较就是一看啊是独立游戏，
是
反而这些大的发行商挑选那些独立游戏，其实它可能只是规模上比较小，开发可能就几个人，但其实你感觉上他在 作为一个游戏这样的商品来讲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第一天晚上也是主要玩的这个几家大的这个独立游戏那个发行商的这个游戏。索尼那边有几个游戏给我印象挺深的，
是
首先是 Fist， 一个就是一个兔子，
对，那就是中国之星，上一次新公布的中国之星的游戏，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玩到这个游戏啊，这是一个兔子，然后怎么说，它是一个穿着机甲吧，然后手里一个
那个横版的那个，
对，是个钻，
对对对，
手里是个钻头，
啊，知道那个
啊，这个游戏，然后在现场挺多人在玩，
是
啊，但是卖相很不错，看起来打击感很有，
对对对，
但是我们俩觉得它可能有一些东西还需要细调一下，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一个韩国制作者的一个游戏，我觉得算是一个小黑马啊，叫翻译过来应该叫时空之剑。
Chrono Sword，
那是一个像素二 D 四十五度俯视的黑魂。
对，就直接这么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吗？
想到了好多作品。
对，刚一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有点奇怪这个游戏。然后你一玩，哎，这有一个火，火旁边站一个女的，我明白了。
好，
然后呢，这个在难度调节上啊，什么上啊，我觉得还都挺掌握那个度那个劲儿啊，还挺不错的，手感也很不错。
因为试玩那一会儿，最主要其实给你最在讲的观感，一个是画面，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手感。画面就不说，它是那种稍微颗粒比较粗的那种像素画风，然后但它是手感极其之硬派，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虽然动作有点缓慢吧，但是一刀一剑砍出来，感觉就真砍上去似的那种感觉。
然后 Devolver 那边呢，当然我们俩一去了就去试了一下那个胶格，
对对对，
那游戏应该叫什么？
My friend Pedro
啊，就是那个
啊，
跟香蕉一块儿，
香蕉哥，
香蕉哥，各种
对对对
各种慢动作的那个啊，那个游戏
做的真好，
玩起来比看起来还要好啊，
是
吧？对，非常棒啊，
啊
非常期待。然后包括这个 NS 那边有一个游戏，就是 CT 一直给我推荐，就是推自行车的那个啊，他
独孤山地车，
对，他
自己
翻
译
名字，
什么山地车，
独孤山地车
叫 Lonely Mountain，
当
时就上次我们那个 GDC 的节目也提到了那个，
对，
然后其实一玩也是，就是他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怎么说，他在这游戏其实主要玩的是一个惯性，
对，
但是他自行车你可以蹬嘛，但是总想想它是一个就是
山地车
速降的这样一个游戏，
重力是能转化为动能的游戏，
对对对，
这么专业的，
可以可以可以，一下就懂，我一下就懂。
然后它主要就是说，你看起来有路啊，你可以走；看起来没路的地方呢，也可以走。
啊，
就是你可以掌握好你的这个技巧，利用这个惯性，在一些看起来不是路的地方，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
对对
对，
哦，
这样一个玩法，
然后承担更大的风险，
是就经常会摔死啊，或者是
而且那个磕一下碰一下就直接就死。
让我想起了曾经在 PS2 上玩过游戏，叫做这个《山地暴走自行车》。还是暴走山地自行车啊，就反正就也是这种，就是骑这个可能越野自行车，然后从山上，然后是多人竞速那种，
那就是一个类型的。
然后呢，这个 IDSBOX 那边呢有一个游戏我有印象，就应该是叫这个叫什么 Furry 战车啊。
你别老给人瞎起名字行吗？还是外号，你别老给人瞎起名字。
这游戏废了，
就是一个这个主角全部都是一个动物形象的，
对，
我一说那个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意思。然后它是一个其实算是地牢探险类的，但是它是一个这些小动物都开着一个战车，
对，
那个故事好像是这个村子里的这个成年动物
都被抓走，
邪恶的帝国军抓走了。
哦，
那个帝国军的那个造型大概就是蒸汽朋克风格的那个
啊，都是搞这种，
就是纳粹的那个感觉，
对，蒸汽朋克纳粹，就那种，
啊，开着什么飞机啊，魔改纳粹嘛，然后把他们父母什么都抓走之后呢，这些小孩呢就是从哪儿翻出来一个大战车，
对，巨大，
好像是几个角色啊，每个人分别控制一个炮什么，
啊，
然后开这个车往前走。
他这个回合制特别有意思，他是就是他战斗的时候是你那个车里面有好几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控制，这个人控制大炮，那个人控制小炮，那个人控制机关枪，这样轮回轮流来打，
那是这样一个游戏。感觉
游戏推进是就是每走一个方格，像有点像 roguelike 那种感觉，往你一点前进就往前走一步，哎，发生什么事件，碰点敌人什么的，
有的时候可能碰到一个修理厂，你可以更新一下装备，
对，
知道这种，
有的是敌人，有的是，哎，我确实不太知道这个类型叫什么，但经常玩到，
挺多，是的，像那个之前。3DS、NS 上不有那个什么老鼠军团，还有什么的那个？
对，
然后
CT 在这玩这游戏的时候，还被那个开发者照个相，然后发到网上，对，说看
喜欢凯文豆的，
对，
国外的朋友，
对，就是国外的喜欢小娃娃的。
我那衣服那么日式，大哥了。
对，到这儿穿着咱们那个集合的那个
发
披，对，然后被人照下来了，
太逗了。
总之，第一天晚上其实就气氛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然后也玩到了很多好的游戏，还有很多我们看到那个游戏挺好，想玩还就不让我们玩了的。时间到，因为第一天晚上时间比较紧。
我记得前夜绩最后一下，你想玩那个欧家那个游戏，欧家，然后你刚往那一坐，就是那边。
有个妹子
舞台上不是先不是那个妹子，先是舞台上突然那个英那个外国那个老哥开始喊了，就是 Everybody it's about time， Get out， 就是说特别直白，
这都喝高了，你知道吗？
对，
都不走。
然后过会儿那个日文翻译的妹子说特别正经，有点反差。然后那会儿其实我跟龙马说在最后玩一个再走，然后往那一坐
就轰了。
对，因为很多开发者就是喝去了，那自己摊都不管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核聚变应该这样。
结果我俩就找一些没人管的摊儿，我想玩
对对对对
玩一下，也没人赶我们。然后那工作人员那些妹子过来了，说这个让我走。然后我说我不行，不，你不知道说什么，听不懂。
又来这套，
对你哄给我看那里。然后那妹子看我，哇，看到就行。对，然后第一天晚上就这样就撤了啊。第二天开始就正式开展了嘛，然后我们去了就看到很多这个真正的这个买票的这个玩家在那边排队，而且很有意思是 B 三面的好多小孩，
对
啊，其实咱们核聚变就挺多小孩，
是，
但是 B 三面的是一个小孩更多的一个展，很多家就是怎么说，父母带着小孩，因为周末嘛，
是
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旅游项目，好像是啊，对，后来发现，因为这个展会的对面是平安神宫
啊，
对，是个著名景点，
然后就是
过来了。
可能就是来平安神宫，或者是顺便，可能父母也是喜欢玩游戏的，
啊、
对，在这儿玩，小孩满地乱跑，而且有很多适合小孩玩的游戏嘛。
对的，
我想起咱们在上海办核聚变，大家都是来看那个音乐节
的。然后呢，除了玩游戏以外呢，就是正式开展之后呢，然后我们也是试图约一些采访什么，但是我是一个没约上啊，因为咱们就是可能整个这个展会，虽然咱们也很多中国的这个游戏过去展了嘛，但是可能中国媒体去的还比较少
啊、
所以这个受重视程度吧，可能就不太一样，人家可能就按照这个嘉宾的这个时间可能按照
就约好，
对，你先得什么，对吧？什么发米通、电机，
是
什么 IGN 日本，这些都这一下子俩小时出去了，人就走了，可能就没我们什么事了啊。
是，
但是 CT 老师约到了一些这个
俩老熟人
啊、采访啊，你可以聊聊这个他们的事儿。
嗯，
对，首先我约到是那个 Messenger 信使
哦，
跟那帮大哥之前咱们做过那个线上采访嘛，咱们有线下见过面、之前在 Devolver 那个。Party 里我其实见了他们，实在说不成话，因为太吵了。我在现场，我就单独约个房间，我好好跟他们聊聊。但其实就是之前的关于本体的问题，咱们已经之前问差不多了。然后我这回我就想多问一下他们新玩那个 DLC 的事儿。
嗯，
大哥就透露，这回他的新 DLC 是关于这个信使这个人的一个，信使这个游戏本身也比较放松的一个 DLC， 说是 Ninja on Vacation。就是度假中的忍者，然后他在度假中那个碰到了一些事，但是他说这个 DLC 虽然感觉比较轻松，但是和主线故事还有很强的关联。
哦，
我玩那个是他全部内容吗？还是一部分？
没，一部分，那不。
因为
那个游戏剧场，
就他说什么 vacation， 我那一个 boss 我打了半小时，我的神经病了。
不是，他说的是故事背景，
啊、
是不是说你玩下来是
就很 vacation、
嗯、好吧？
哦、那个游戏有东西卡你，太正常了。
嗯，
正常游玩过程不止 boss 卡，有些关卡设计有些东西找不着那种。
而且我挺佩服他，很好的还原了就是那个年代的手感比较硬的那种动作戏的感觉。
对
对
对，那个硬的感觉可能对新玩家来说会有点烦躁。
对
啊，但是我们习惯了，比如说让那个手感非常让我想起老的忍龙、或者当时有些什么三木童子、这样的动作，就是那个跳呢，你不是特别能控制方向，
对，
然后呢，那个纵向呢也不是特别，你要很细微的去操作那个那个感觉啊，
因为这游戏吧，你看他当时看他那个主角跑步的样子，
是，
你就完全明白这是个致敬什么的游戏了，
嗯。
然后第一天晚上不是有忍龙的那个音乐那个演奏嘛？
对对对，
当时老忍龙的两个制作人在，就是忍龙的这个是。九首曲子嘛，连奏。我看那个 Messenger 那大哥很嗨啊，然后还发推特说：“我、操，在这太好了，对，明显是忍龙粉丝嘛。
对啊”
嗯，
确实，
我的那演奏真是太好了。
嗯，然后那天第一天也是，我是那天晚上的那个演奏也是，就是我以为是两个年轻人去复刻这个音乐。然后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就那个左边那个女的，
嗯，
好像我认出来了，她应该是那个现场的那个，就是因为之前采访里有她的名字嘛，
嗯，
应该是那个老忍龙的那个忍龙三的音乐的作者叫半井香织
啊，
她右边那个我以为是一个现代艺术家，然后后来我一猜，那右边那个就是戴帽那看着像年轻人，那二十多岁那人，其实比他年龄还大，他50多了，
对，
是忍龙一的那个音乐制作山岸祭司，
太牛逼了，
就是
两人保养巨好，
对，两个人年龄加起差不多快100岁了，然后在现场做一个那个就是电子最新潮的那种电子乐的那个表演啊，这是
改版改的特别之嗨，
没想到啊，嗯
嗯，
真好，
还见着谁了，
然后我还见着那个 Below。 软子哥应该知道这个游戏，
嗯，
Hello
这个游戏，这个，
然后这个游戏我跟他约采访，我特逗，我开始我应该是按说信使采访完就是采访他，
嗯，
因为这个游戏我从来就没跟他搭上线过，特别怪，从来不回我，
对，
然后我说总得见一面吧，结果就还不见，我在这等他等了15分钟，然后过会儿，哦，总进来一个大哥，我一看这大哥不是制作人，他身上是 organizer， 而且我一下我认出来了，哦，他是那个主办方之一，
哦，
他还别着手台，跟咱们当时办核聚变一样，他进来给我来一个，不好意思，我们找不着那
人，
你可以先回去逛逛。
他们经常找不着人，颁奖时候找不着人，太奇怪了。这个，
对对对
现在公布什么什么奖啊，全场欢呼，好，请上来领奖，没人，你知道吗？
尴尬。
然后在吗？就跟咱们那个抽奖抽不着人，在吗？在现场吗？
都一样，都一样，
不在的颁给别人。
他不要了，
特别逗。
Below 这个组，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他们做那个什么《剑与魔法》，然后他们做过一个，就是那个叫超时空什么来着？Marine 还是叫什么
啊？
啊，不是，
我有印象，但没有玩。
Task Force
啊，
就是 Task Force， 就是这个，我记得，这个时代早期的时候，一个很有意思的以谜题，就是时间谜题为主的横版的这个魂斗罗。
哦，
就是他这个一个小队四个人，然后每个人都有这个都有点跟时间相关的特殊能力。
听名字像魂斗罗
啊，对，这个组有一大特点，就是像素化美术能力之高，非常非常夸张
啊，嗯。
对，所以这个 Below 也是。就是非常典型的。
然后我干脆去摊上，我说玩两下，看万一能碰见他人。我以为是他们别组别的人嘛，他自己可能都丢了
啊。是，
就往那一坐，我一看，那门口坐一个小哥，我就拍一下肩膀，我说：“请问您是 Chris 吗？”他说：“我是。”他说：“你干嘛呢？”你这。然后就坐着说：“哥，你别走了，咱也别去回那个，咱就在这唠吧。”
唠完了，对
对，我就第二场采访直接在他游戏跟前唠的。
哦，
然后他。Below 这个游戏可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一个黑暗向的，就特别硬、比较硬的俯视角的人物特别小的动作游戏。
嗯
嗯。
然后这个游戏特别给气氛特别好。这个游戏开场先是一个星空，星空在闪烁，闪烁完发现突然不是发现你发现的不是星空，是海洋的波纹。然后画面越拉近，越拉越近，越拉越近，最后看到是一个小特别小的船。然后那个小船再拉近，走到一个海岸上。然后从顶上蹦出来一个特别小的小人，就是你的主角，
嗯，是的。
然后第一件事要办的是登山，登到山上拿一个灯笼，拿着灯笼然后钻到山顶上一个山洞，开始一直往下。
是的，Below 这个游戏除了这个俯视视角 ARPG 之外，它有挺多的什么生存啊要素。
对，它生存极其之难受，
非常难。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组其实挺厉害的。如果你往上
水豚制作组，
对，你往上追溯的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游戏，就是这个英雄无敌的那个冠军对决，不是冠军，英雄应该叫英雄交锋吧，
嗯，
Clash of Heroes 三点零那个，
嗯，
是他们做的。然后刚才我提那个游戏叫 Super Time Force， 2014年的，
嗯
啊，然后他们这个做 Below 是一个做了4-5年的项目，我记得。然后他们
反正这游戏圈往上追三代都蛮鱼鼻人是吧？
你看看，对。然后刚才我说那个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那个游戏，他们给那个 Don't Starve 饥荒做了那个废船。残骸那个 DLC，
嗯，
这个组开发能力挺强的，
嗯，
哦，这个
但是他们开发能力是挺强，所以狂接一些活，导致比如做了6年半，生做了6年半，最后才磨出来。
哦，
是的。
他们接很多外包工作了，现在是吧？
对
对
对，
好多其他乱七八糟项目。但是 Below 这个游戏对他们来说，他说了特比较难做，想把这个氛围做好，因为他们这帮人也是比较讨厌那种人工痕迹特别重的游戏，
嗯，
他们就想做这种就特别 natural 的游戏，
是
让人感觉
哦。
嗯，
比斗挺难的。说实话，如果我有机会采访，我特别想 问
我都没玩通，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后面的事儿。
我就特别想问问他为什么这么设计，主要是挺逗的。这游戏给人的玩家压力挺大的。
没事，大哥是一个在加拿大生活的波兰人，我感觉有机会的，你懂。
有机会可以采访啊。
嗯，还有一位是 CJ 老师一直想约不上的一个人，
嗯，
对
，Lucas，
对 ，Lucas Pope， 这回我又想约他吃个饭嘛，好好，
嗯，
好好聊聊，就是扯扯犊子什么的。
嗯，
结果
这个作者就是那个之前有两款嘛，算是很火的游戏，
嗯，对
，Papers, Please，
还有
那个奥
巴
丁
的
回
归，
嗯，
然后这个大哥我第一次见他，哇，太帅了，
是吧？
对对，
就是长得像明星一样，像个艺人一样，就小胡子那种，特别，
哦，
特别有
精致，
又高又瘦，然后就是
又帅，
不像
风流倜傥，
不像做游戏。
什么意思？ 影了，
含沙射影开始，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艺术气质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这两个游戏呢，其实我觉得挺有特点，就是在独立游戏作者里呢，其实很多人应该有自己的熟悉一套东西。
是，
然后他可能比如第一座、第二座能看出来一些关联性，但是我觉得他这两个游戏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风格的，然后表达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但是是那种典型的自我表达式的游戏。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制作者真是挺厉害的。
然后这回大哥从他的言行来看，我好像他对伊比特中毒了，知道吗？
哦，
我说你在现场有没有看见什么好玩游戏，他说有，你看那块有两个伊比特游戏。我说大哥你盯点别的，好像只盯着这个画风了，
开始了
喜欢黑白，就是
对，
他是就是他来这个展，他没有带什么新的作品，
他完全就是放松休闲去的。
啊，
我这两天看到他就是在就伸着个脑袋这块看看那块瞅瞅，然后舞台上面有什么好玩活动就坐在舞台旁边
啊，
完全就是休闲放松。
现场也可能会邀请一些这个圈内的这个名人，
大手子。
对，卢卡斯明显在就是长的场馆里是很受欢迎的，
那是
有看我看过人找他合影啊，
是
啊，很多这开发者想要跟他交流一下。
对，
啊，
是
也现场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对，大手子，这是哪儿的方言啊？我当时一直没
弄
没弄明白，
别着急啊，
不是东北方言吗？
不是，我家
那
儿普通话，
那对。
然后我还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去的是坐飞机嘛，
哦，
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就是又高又壮的一个这个白种的这个男性
大哥，
啊，
白人大哥，
所谓的身高什么76寸那个，对，体重得有200来斤啊，特别壮。然后呢，就是很安静，很文静，
嗯，
啊，感觉像是一个这个大号版的42啊。
什么意思？
稍微有点小络腮胡子啊，很文静。然后呢，坐飞机坐一会儿就掏出电脑开始编程，你知道吗？
写代码，
开始 coding 啊，
可以。
我说，当时我想，我说我操，这不是你妈去 Big Summit 的吧？然后知道这事儿就过了嘛。然后第一天晚上喝酒，我拿着酒在场馆里，我就老远看着大哥，果然是这儿的，
是啊。
对，他是哪个游戏的制作者呢？是那个可能一说出来大家知道，恐怖世界。
哎，对，恐怖的世界
就是那个有一点日式，
有点像伊藤润二
那个风格的。
然后用那个黑白特好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电子的勾线，
对，做的一个就是纯 TRPG 类型的一个游戏
，COC TRPG
对。
然后我跟 CT 也是试玩了一下他的游戏，
做太好。
说实话，就是 CT 老师觉得非常好，因为我对于这个电子类的 TRPG 类游戏就是没什么鉴赏能力，
嗯，
但我觉得反正挺逗啊，
我感觉谁也没见过，
很新鲜。然后它里面那些所有的 UI 什么的，全部都是那种手绘的风格，
然后特别有时代感，
对，甚至有些那个格都不太平整，就要那种手画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它那里边那个伊藤润二那个风格，反正就是怎么恶心怎么来嘛，就是弄得
就不解。伊藤润二那个风格不是恶心，就是那种就让你意想不到的那种
不适，
产生生理上的那个
生理上的那种反感。加上他这个 demo 可以稍微说一下，他这个 demo 讲的是你作为一个调查员，你看出这仨字就来了。
对，
作为一个调查员到一个学校里去调查，这个学校有个猎口女，就那嘴裂的那女，拿大剪刀那调查这个事儿。然后就是他那个文字啊描写特别到位，一步一步就开始找那个乱七八糟的各种道具。
嗯，
有我拿了一个球棍，然后又得准备什么祭典，然后才能应对这个到猎口女出现在应对。
因为你有一个什么失踪的朋友，那个朋友给你留了本日记。
对对对，
上面有一个那个法阵，
如何搞这种开头。他可能是因为现场 demo 嘛，故意搞个特别这种 typical 那种东西了出来。
对，然后其实他里面我问了那个作者，他毫不避讳的说就是克苏鲁，
是
就是里面你能看到直接就说什么救那个救神怎么怎么样，然后邪神如何如何。
这里面那个印特别像旧印，故意的都是，
反正就是
融合了克苏鲁，融合了这个都市传说，
日本
一些，
对，里面还有些流行文化的梗。他那个主角一出来开着 A186，
对，待机就是 A186，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别喜欢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做的以日本为主题的。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游戏这个 demo 它最后出场裂口女不是咱们印象中那种口罩一揭大咧嘴的那个妹子，
那当然不能直接用那个了，
对对对，
多新鲜。
他这个是那个一个人身上长了三个脑袋竖着摆的，然后所有人三个嘴连到一块儿，极其之惊悚。尤其是他出场的时候，你还自己亲自点开一个窗户，在脸突然啪屏幕上，
而且他那个画面就是那种。
但是特别遗憾的是，这个 demo 它为了现场可能让更多人过吧，我三棍子就给抡死了，
好吧，
一棍子一个头
啊，有战斗的那种，
对，有战斗，就是回合制，选道具，然后抉择那种战斗。
我倒是没战斗，我就是在那瞎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完那个理智值一直掉，反正。
不很正常吗？是不是
看点什么都掉你这
是
啊，疯了！
学校里很危险啊。
对，就这个游戏，我记得前一阵子也放出了消息说会制作这个中文版，
他 Steam 页面上说有中文，
有中文，
对
对，很期待。
这也是一位波兰的制作者，
是我感觉波兰真是
波兰这个
人杰地灵，
奇人辈出，
是人杰地灵。
而且他还特意聊，他知道核聚变的事儿，还是跟那个波兰大使馆都聊过这个事儿。
对，
之后很有大家很有希望在咱们核聚变的这个场馆里能见到这个游戏，
有点危险，这游戏感觉。反正听你描述，游戏有点危险，
但它并不血腥，
对
啊，就
是
它没有，它没有
伊藤润二的差不多，
对，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 devolver 那种喷点什么。都没有，他就是那种然后其实他这个小小的 demo 里其实有很多的分支，因为那个 TRPG 嘛，我看好多其他人的试玩的时候，还有些其他我没见到的这个敌人什么的，一个中年的那个老伯啊，看起来很凶，是个敌人，
大白，
对，大白。而且是我们昨天回来的时候就跟着大哥一个飞机，
缘分啊。
然后晚点嘛，大哥狂问我们这个大概到几点呀。
反正就是他们想来日本这展一次也挺不容易的，要来中国转机啊，
对，
对对，所以以后就来核聚变就省事了，少坐一趟飞机嘛，
哎，
对不对？
对，因为大哥还不是住华沙的，他到华沙落地以后还得坐一个小时火车再回自己家，
哇，
特别辛苦。但一路上还在就说，我在
长，
对，我问他，我说你在飞机上看见你在 coding， 我就以为你是这儿的，结果真是，他说对，我这游戏里有点 bug， 我在修，
现修，
对吧？
就都是这样，
对，一路路途
特别辛苦，
还在改这些东西，
独立游戏人，
独立游戏者很不容易啊，
是的，
然后咱们说点不这么苦的，说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悠闲的人啊，比如说我遇到了，可能大家看我微博，我遇到了这个白金的某位没有头发的啊，这个
照片还挺酷，
著名制作人啊，对。然后他们来这儿呢，也是就是并没有带游戏过来啊，
是
主要是卖些 T 啊，卖些他们新的游戏，
还有自己的白金小人
儿、手办什么。然后我还特意跟那个，而且
你觉得小岛哪一套？
其实，在咱们这个白金工作室里，其实有咱们这个华人，而且还是咱们集合的听众，对，这个可能他跟老孙也比较熟，因为之前可能有联络过啊，库马桑。啊，这次也是对我俩非常照顾。
对，
走的时候，非要开着自己的这个 Mini Cooper 送我俩去机场啊。
对，
可以，
这可以。
对，而且这个穿着打扮像是一个这个日本版的麦教授啊。
什么？
你怎么这样？
你老搞这种比喻。
戴小帽，穿着那个格子的西装裤，然后背带裤，然后小皮鞋，
人家走那种
特别有
英式风格，
这夸呀。
他这个
对啊
，Mini Cooper 也是一个对吧？
对，
这种英式风格的代表嘛，
特别有范儿的一位这个对。然后他在咱们白金好像也是干了几年了啊，然后就是还。特意给我引荐了一下，说这是什么中国很著名的媒体啊什么的啊，感觉很心虚，并不著名啊。对，然后他们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采访，其实我约了那个岛屿敦志，但是没约上
啊。
他们两个就是整个就是最近他们新推那个游戏嘛，叫这个《星辰之恋》。
对，
而且这一次并不是这个深谷英树来做的，是他们新推的一个新的制作者，他也是这个尼尔机械纪元的这个 game designer。然后他们就是现在是白金现在主推的一个就是新生代的一个新的 director 啊，然后这个采访也是主要围绕着这个事儿，对，然后就是也是一贯的他们的那个风格，就是那个深谷英树就是说那个有后辈想要抢我的位置，我要把他都辞不辞，你知道吗？对，
这么有意思。
对，然后那个新的那个制作叫田浦嘛，就是一直在说我希望神谷赶紧躲开他的位置。对，搜了搜了没在那里。对，
可以
这样讲啊，
这样的企业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对，咱们企业内部也是，就是听说白金好像也不是特别容易啊。他们就是我问了他们的 T 为什么只做他们 logo 嘛，然后这个咱们库马桑也跟我说这个，因为他们很多游戏的版权不在自己手里。
对
啊，这个确实
对，比如说这个 Bayonetta 背景什么的，就是他们并没有权利印在衣服上自己去卖，只能可能通过发行商再转一圈，通过发行然后定一些衣服，然后再发给他们再卖，这样
很麻烦，
很麻烦啊。对，毕竟这是他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其实规模不太大啊，是200多人，
一直规模不算太大
一个公司啊。
但是他们项目可不少，虽然200多个人，
对，
项目一大堆。
对，然后我还问到了这个大家关心的《魔女三》的问题啊，大家就是所有人没有人回答我，都是会心一笑，
然后不唠了。
大家看看E3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吧？
是是。
对，然后这个，但是话题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深谷英树到底平时工不工作是吧？
真问啊，
这话说挺
有，但是也没有正经回答啊。不过总要的说，就是说深谷现在主要是以培养新人为主嘛。反正那个岛屿敦志他俩是多少年的这个老搭档了嘛，就一直在怼他，就说是现在这环境什么不像我，深谷英树说现在这个年轻人也不容易，不像我当年了。然后那个岛屿说当年也没有你这样的。说一句怼一句啊，这个采访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找，是玉美之前看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做这个采访。然后他们说了，除了现在已经宣了三个游戏嘛，
是
就这个星辰之恋，还有这个 SE 那边发的
巴比伦陨落
、嗯、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家一直期盼的魔女三啊，如果他们在做的话，这不就至少是三个大项目在做了嘛。然后除此之外，岛屿敦志也在说有很多还暂时不能公开的一些事情，都在他们这个 都在
厉害，
都在就运作当中嘛，可能现在还不能宣布。而且他说我们现在也要推更多的这个新的制作人出来啊。你像田浦，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其实他是一个死宅，能看出来。就他做的那个游戏风，比如说这个尼尔，就能感觉到这个就是宅男的审美气息扑面而来。当然主要是有这个河北太郎在嘛。但是你想，他们俩能够
惺惺相惜，
臭味相投。
河北太郎也不是什么，
对，你看这几个人，
你再看他新的这个《星辰之恋》，他里面那个就是那个变身超人的那个。那个东西、完全就是特别有他个人的风格在里面、
而且我记得星之恋是那个他的人设联系了，也算是日本这个动漫
是
非常有名的
桂正和，
桂正和嘛
、对，然后就
桂正和就擅长画屁股嘛，对吧？现场也
我也不直说了，
对，
是，
对，就是大家很桂正和加上这个是吧？这个
又是一拍即合，
对啊，
惺惺相惜啊！
这游戏而且很快就卖了，八月份，我估计第三人肯定能有些消息啊，
可以，
嗯，
期待一下，
啊、
而且我觉得白金这点说的挺好的，就是这个神谷英树把自己那套就是传承，然后这个
是
培养新人，
对，但是他们比较严肃的时候，这个他们也到导演制主要在说嘛，他说这个就是现在他们，我们都知道白金是接些外包的工作很多嘛，就是很多这个客户啊过来就点名，就是要神谷，
对，
因为就是有神谷英树挂名，大家就是比较安心感嘛，就是这个游戏起码有个销量保，有个保底的保证，说包括很多这个项目拿过来一看就不适合神谷，他们也点名说我就要神谷给我做，对，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对游戏来讲，做游戏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他说我们当年做游戏的做游戏一个最有乐趣的事情就是，觉得这个人有希望有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愿意在他身上就是卡 K 路一把，就赌一把，看他能做出什么东西来。他说这是最做游戏最本源的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所以这是他们来参加这个独立游戏展的，我觉得他们一直想很和这个些独立游戏的这个开发者啊做这样的一个，
他俩经常来，
对，别忘记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做游戏的这个
初心
啊，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白金把自己的这个设计这个哲学算是一种哲学吧传承的时候，应该会有那种就这套这个先有闪避后有天的交互模式，可能会通过一代一代传承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给玩家一些新的惊喜，可能也很不错。我觉得
田浦自己也说，可能他也更适合和喜欢，就是纯动作以外加入更多一点的这个就是养成要素啊，这些东西。我们从电影能看到是一个 RPG 要素很多的游戏嘛。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估计星链应该也是一个就是
往这个方向
白金往前迈一步的这样的作品嘛。虽然我们平时老打趣说，咱们这个一般玩家的视野里，好像白金是一个挺不思进取的，打自己那套东西做来做，其实咱们也开过这个玩笑，但其实对公司层面嘛，他们在那里肯定也知道这个事情，一直也在自己的思路
要往前走，
做这个努力啊。而且白金这个名号不管在亚洲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难得的已经就是有了自己的这个品牌效应，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会考虑这些事情的，
是的，
好，这是白金，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现场，除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发行商以外啊，现场有六家的当地的日本大学，
对，
也和这个活动有合作，包括他们在这个正式展之前有个 Game Jams，然后也是今年会发一些这个学生游戏的奖啊什么的。那虽然我们俩没有尝试太多的学生游戏，我玩了几个，还都挺有创意的吧？
对，
但是
毕竟是 GM 出来的，就特别雏形。
对，
但是能看到那个人想法在里面。
对，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大学在推一些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我试了一下这个大阪电气通信大学的这个一个 VR 电竞转播的这么一个系统他现场这个展示的是这个彩虹六号，就是现场在打彩虹六号，然后你可以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然后前面有一个类似于 VTuber 的这个形象再给你做解说介绍，
给你指，
然后两边是这个现场，就是有一个那挂起来的一个摄像头，然后两边是选手，然后选手头上就是他们的那个游戏画面，然后中间有一个 3D 地图就是用 VR 来做这个电竞的转播嘛，然后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画面，
算是一种解决方案。
对，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试验性，而且受现在这个 VR 的这个
佩戴感什么
质量的这个影响，因为电竞就是说它要求你看得很清楚，说白了，不光
是
帧数也得高，然后还得清楚或者什么的，尤其那种快速的射击类的游戏，所以你讲现在 VR 设备的这个分辨率，基本上就是看起来就是乌突突一片，但是感觉这个想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总之就是有一些这个学术类的这个机构也在这个展会里做一些自己的这个事情啊，游戏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回头我们俩想做一个小视频，之前那个咱们合集变成那个这个虚伪的虚假的这个叫什么
直面会，
虚假的直面会啊，还挺受大家
怎么虚假了
那个，我觉得
就那个
还挺有意思，
那个形式挺有意思的嘛，
对，
所以我们俩这回也是把看到的一些好游戏
是
给大家
录下来了，是吗？
就介绍一下啊，也有官方也给了一些素材，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而且这次是游戏数量也多嘛，是吧？ 而且游戏这个东西，我觉得通过视频那更直观，
那样更直
观，直
观。
我们俩
还得
说，
可能说
也没有意思的。
嗯，而且 B3E 的确实，我翻了翻推特，还真的是就是游戏相当多，感觉又也是跟 E3 一样，你这个在现场的。能看到在现场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
是
在
是
是在前方人是涵盖不到的，
东西密集之
对啊，
密集度之高，真是、
嗯、包括
完全看不过来。
我跟大家也发现，就是那个蒙欧多拉的新作，
哎，
也在
也在
对也在现场，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也是专门给 Beat Summit 放了一个短片，
对对对，
配合这个，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这个任天堂。那个 Indie World 也是搭配着配合着 Beat Summit 开展期间，
你说那个 Indie World 的那俩哥们儿，
对对，
跟吉田秀平的合影，
对，
你非提这照片儿。
虽然那个 Indie World 很日本，所以说它主要是以这个很多独立游戏这个滞后进入日本市场为主，可能这个以中国的这个独立游戏玩家这个社群的话，就是信息比较滞后，但是也能看到这个日本的独立游戏市场，
嗯，
它就变得就是很不一样了，这活跃度也变高了。
它这个展真的是现在 Google Play 也在了，也去展了，然后很多日本的发行商，咱们中国这些发行商 TapTap 心动，
嗯，对，
然后也去了，然后这个
好多老熟人，
这个 Simon 带着 WePlay 的一部分这个作品也去现场展，还挺大一个展区，挺受欢迎的，
好多都是刚来过核聚变的，那星海骑士啊，那个拉不是那个未趴侠呀，还有那个之前来过核聚变的修仙模拟器啊，
都在
现场，好多熟人，
嗯，神奇啊，
嗯，然后现场他那个像这样的展不都也会有一个小的颁奖嘛，
啊，
每年他们也都评奖，然后今年呢。很惭愧啊，今年评出这几个奖我们俩都没玩，没有
完美避开，
对，基本都完美避开了，因为这些游戏可能都比较火。首先先介绍一个，就是在现场通过大家投票得就是评出来的一个就是最受欢迎奖，或者咱们叫玩家选择奖，就是大家有外那个他门口有个小板，然后所有的买票的玩家
就可以
拿那个小贴纸给他贴，
有点像今年独立游戏区贴那个牛逼那个小贴纸。
对，这个游戏听说是第一天还是在第二名，然后第二天这个因为人气超高就是反超了。
哦，
这两个跟他竞争，这两个游戏好像应该都算是这个就是 party game 吧。
对对对，
这个最后得奖的这个游戏叫做 Obagedolo。
嗯
啊、
嗯，
就是我不太知道是这个英文应该，
反正就是个那个捉迷藏的游戏，
是一个非对称这个对抗游戏。
对，
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任天堂大陆里边有一个游戏，就是一个鬼，我看后边好像有三个小孩、
嗯、
然后要那鬼要抓那小孩，然后那小孩要跑啊，然后怎么样那个要反抗这个鬼啊，因为我们俩实在没玩、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对，而且好多小朋友
在排队，全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我们俩也不好意思上去，就是对，总之就是非常有人气、
嗯、
非常有人气一个作品、
嗯、
现场大家都投、那个、
欢呼声不断，而且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有希望的话，看能不能把它带到核聚变的舞台上来、
啊、
就这个效果应该
特别合家欢的游戏、
啊、
从最近呢比如说这个YouTube 上的游戏主播 VTuber 玩游戏来看，其实在日本这种非对称对抗类的游戏，从那个Daylight Daylight 呀，到那个什么第五人格，
嗯，
都非常火、
嗯，
真的都非常火。这个感觉也是一个风气。对，
哇，那个太火了！我给大家这个插播一个故事、啊，就前天不是去东京嘛，然后找一朋友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聊天，然后他说他们学校就是他上课时候有一个内容，就是每周有一个人会去做那种演讲，
嗯。
在班里做演讲，然后这个主题你自己定啊，就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他说他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日本同学，一个姑娘，讲的是第五人格，然后狂跟大家吹说啊，这游戏太好玩了，然后说网易太牛逼了，
可以，
网易就是牛逼，
是挺牛逼，
对，反正这游戏真的在日本就很火，
是、
啊、对对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火的一个 party game， 我们俩也看到了一个，就是那个游戏叫什么？哎，我想不起名，回头我打在这个视频上。
对，
是这样，它是两边有两个飞碟，
嗯，
就是呢，然后呢，从天上会掉一些这个箱子下来，
啊、
然后那个飞碟呢可以伸出一个拳头把那箱子打碎，
啊、
打碎之后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或者是垃圾、垃圾，反正就是东西，然后你就把那东西往自己那边抢，
对、
啊，
就这么个游戏，就听起来特别无聊，然后现场
玩起来特别
嗨，效果好爆了，
是
吧？对，特别好，因为就是那个。你那个漆那个东西往家里放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会拿头顶去打，去自己砍在缝里，不让你往里放。然后他们，然后那个吸附那个东西呢，它那个力量也很微妙，不是很稳。
嗯，
然后呢，互相就是撞，用撞、
啊、有点那娃娃机那个，
对对吸那个感，对
对
对，对啊、娃娃机。然后互相有两个，你想是一个对抗的娃娃机的游戏，你知道
吗？
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就是那个感觉啊。但可惜他现在好像只有两人对战。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再把这个，
我感觉这个多有点乱。
对，
两人其实挺好的，
也是啊啊，反正就是，而且他们现场那个制作者，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啊，好像跟他们游戏的那个主题里面的小故事有关系，还是怎么着、啊？弄得像这个科研人员似的。
对，
然后他那个小飞碟吸，就像吸一些什么写着令和的那个纸牌，就他那些破玩意设计的也挺逗的，是啊，
好
吧，嗯。 有很多这个 party game， 我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就是有哪些能够、
能带进来，
大家可以留个念想，
在核聚变大家
玩的嗨就行，
能玩到啊。对，而且因为这种游戏，其实你可能在网上挑游戏的时候不太
能
发现，
对对。
就这游戏如果我只看视频的话，我觉得它
肯定一般，
没什么劲，肯定会 pass 掉。
对，
但是没想到它现场，你看到玩家的反应，你才知道啊，这个游戏抓的就
是
打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上。
嗯，
对，说起
今年的视觉奖给了一个很特别的游戏，叫《三十九天去火星》。
嗯，
对，
也是一个解谜类的游戏，
对，
然后其实挺有名的，得了好多奖，
嗯，
但是我不太玩解谜游戏，但是我看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两人合作的解谜游戏，
对，两人合作、
啊、这个游戏，
每人控制一只手，
是，
然后就拼图啊，然后做一些这个机关式的解谜啊，
嗯、
啊，大概是这样的，
是这样，就主要是我都不敢说话，因为没玩，
对，
现场
我们俩是没玩到这个，
我甚至好像没看见这个，就现场那个太密集了，
对对对，
这游戏。Steam 上了已经，而且在各个这个平台都有宣发，挺不错的，确实。
对，在现场能看到，就受到了这个同事开发者们的这个游戏受到了很高的这个赞扬，大家觉得这个游戏的创意非常好啊。
是。
然后还有一个同样是这种创意类的游戏呢，是获得了这个一个 International Award。
对，
这个游戏叫什么
？Mockery。
就是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一个游戏视频，就是两个小人推着一个大光玻璃球，
对对对，一起走、
那个
两个人一起推球，
是
啊、这个游戏啊，他得了一个这个国际奖，什么意思呢？就这两个制作者其实是这个就是远距离联合开放的啊，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的国家，
对，
而且最有意思是呢，就是他们两个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是在上之前某一届的这个 Beat Summit，
是
啊，
在这儿，然后大家都是制作人，
一段
制作者，然后就是认识了之后，
珍惜这段缘，
就大家对这个游戏的看法可能很契合，咱们一起做一个啊，结果做出了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有创意、
这个
对，希望以后咱们在核聚变上制作人们也能认识一下，然后互相回去能有和这个合作，
是，
等几年之后咱们也能跟大家说说这个游戏的两个制作者
是在核聚变上认识的，
这就是目标啊，
很自豪哈，
可以可以可以、
对，咱们希望独立游戏区也能出现这样的佳话啊，感觉像那个大连二次元
难听了，
我怎么突然想起了某知名制作人？
这是两个男性作者
啊。
行，还有一个游戏可以说一下，他获得了这个 Outlaw， 就是最佳怎么讲突破奖？
对，就是创新突破
创新奖啊、这就是那个握手那个
不按正常人来那种。
对，就是两个彩虹小马吧。
对对，
你老
行行，
然后给
你老谁这种很危险的这个
对，然后就是两个人合作，就是一个要攀爬啊，就两个这个动物吧，然后爬，然后呢只能就跳的高度有限制嘛，只能一个人先通过一些机关，一个人先上去，这个机关只能一个人上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呢要需要另一个人把他拉上来。当这个拉动作一触发的时候呢，他这个游戏是像街机是对着的那个放着的嘛，
有两台，
然后中间有个板子上有个洞。然后你们俩要把这个手伸进去，
对，
两个人要握手，然后他是通过人体那个接触之后产生的电流来触发那个游戏里要将人拉上去的那个动作，
对对对，所以就
要紧紧的握住，不然还上不去是吧？
对，我看好多男的就排队玩那个游戏。期待对面是妹子是吧？
我觉得也是想多了。我看很多人都是一对对来玩，
是
一个人也不太好意思去拍这个。
是这确实不太好意思。
对，然后我看到两个那个外国的那个大哥，两个人玩的时候感觉很尴尬，一直摸，然后
摸不到了。
对，因为他通过电流嘛，可能你还握一下还不行，
很握紧。
你两个人还得手还得摸摸搜搜，你知道吗？这个游戏看上去非常的人畜无害，简直清新到爆了。但是你看那俩人玩的一个过程，简直暧昧到极致啊！
这游戏真不错啊！
对，这也许是现场体验会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啊。总之得了一个这个就 Outlaw 啊创新奖，
对，
它也是利用了一个就是游戏之外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人体电流嘛。在这个现场，日本用的叫什么人体电池什么是什么什么一个这样一个词啊，说的很玄乎，但其实这个原理并不复杂。
是，不错不错。
然后还有哪个游戏可以说一下？
我记得你发了一个那个炒菜那游戏
啊，那个音效炒饭
啊，
这个也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试了，因为这游戏试一下只需要十几秒、三十秒啊。
对对对，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他放了一个麦克在那儿，然后游戏里就是一小人在炒菜嘛啊。你看那个画面可能是类似于是一个像太古达人似的这个音乐游戏，其实并不是啊。然后那个麦前面呢，他就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个塑料袋
啊，
然后你就塑料袋在那个麦前面。 做出各种声音，
狂揉，
根据这个声音的那个游戏里的角色会做出一些炒饭的动作。
哦，
对
对，
看你把
这饭哗啦哗啦的声音
炒的怎么样，然后它里面也会蹦出像音乐游戏的那种就是 good 啊，
哦，
特别好啊，
啊
就是翻的特别好那一下。对，我的经验好像就是说你别一直捏，你知道吗？你要有节奏，
哦，
就找到那个炒饭那个节奏，就是唰啦唰啦，这个分儿就容易比较高啊。
嗯，
反正我就玩了两次吧，
对，
最后一次是还行，就是一个会心炒饭，4星半好像是啊，对，还挺好玩的。不过也就是一个趣味游戏啊，
对，
嗯，
对。然后它对面呢也是好像是他们一起来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人在天上飞的一个游戏，是困鸟，那个人手带着两个翅膀啊，就是真的在做飞的动作，
对，做飞的动作，
啊，
然后游戏里会有感应，
哦，
啊，就是看起来很二的一个，
这挺好的，
但是很有乐趣，
二都挺好的，
很有乐趣啊。他们可能就是想要这种。在这种展会类的里头，可能会适合这样的游戏，
就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嘛，
啊，就是啊，
感觉就是为了开心。
像之前其实去 TGS 的时候，当时我也看到过一个游戏，就它的那个控制器是一个那个花洒，然后你是拿着那个花洒，然后它那个游戏里边是一个有点类似那个 Flappy Bird 的这种游戏，就是这个飞行躲避游戏啊，还不是飞行射击游戏，是这个飞行躲避游戏，然后你就控制那个花洒，然后之后它里边那个花洒就在那动，哦，啊，对，然后就还挺逗的看着。
这种项目特独立啊，
嗯，
特别奇怪。
可能这个人也是兼职的，就是正常有工作，没事闲着没事做点这个，对对。但是他在现场确实还挺受欢迎的，很多人在拍照或者什么。
对，
嗯，
就这种挺张扬的，就是什么也不想，就是。
但说实话，专门为展会设计的，也就是这专门是平时这个东西，可能也很难说我上你家玩一下吗？还是怎么？
是。
还有两个奖，一个是这个设计奖啊 ，Game Design Award，它是给了一个算是惊悚游戏嘛，《The Missing》。
嗯，
但是这个确实我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俩没玩着。
对，而且这种游戏需要时间去体验。
对，你想现场就是他，据说官方说是一天能有几千人在现场。
对，
那所有的独立游戏，大家来过咱们核聚变独立区就知道，独立游戏一般就提供一到两台。
嗯，
是
啊，对，所以，
而这里很多都是一台。
对，很多都是一台，
啊，
所以就
是
我们俩确实没法知道说这个游戏可能会得奖，我去玩玩。
对，
这个是没玩到啊，这个 Missing 啊，
嗯，
总之是一个也是受到很多好评的一个就是游戏，得了一个游戏设计奖，还是个惊悚游戏
啊，
嗯，然后最后那个大奖给了一个挺出乎我们俩意料的游戏，就是 RPG Time，
RPG Time，
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移动端游戏，就是在这个我看它展示是在 Pad 上，
对，
嗯。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你像一个 RPG 故事书一样
play 的部分好像并不是特别多，啊，它主要是我觉得视觉上非常冲击啊，
嗯，
它就是讲述
风格漫画一点让人点开那种，
对对，
啊，
然后它那个所有的漫画的那个东西会动，翻书什么的都是，就是它是游戏的视觉展示，然后一个小铅笔，所有的那个东西是用那个画的那个小铅笔画出来的，
哦，
我不太好形容，反正到时候给大家看视频嘛，啊，是这样一个游戏。但是可能我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这个游戏的这个连接效果，就是它那个情怀来自于这个最早的主机游戏的那些，就是比如 DQ 啊，它非常明显的在致敬 DQ 的，
那个时候勇者魔王，
对，就是那个早期的 GRPG， 这是它的情怀来源。然后但是它现在呢用一种新的方式呢把它放在这个移动平台上，其实给最轻度的用户嘛，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看中了这个游戏对这个两个族群和两种平台的这样一个连接的效果，
是的
啊，分别让比如说已经很久不玩游戏的人通过这个最新的这种简单的 Pad 这样的设备可以体验当年玩 DQ 啊玩这种老的 GRPG 的那种感觉，包括新的时代的玩家呢，可能只玩手机游戏的这些新时代玩家呢，可能也能通过这个游戏了解到以前的游戏的那种，就是那种精致的那种感觉啊。
是的，
嗯，可能他们可以有看中这一点啊。这个游戏其实拿了两个奖，还有一家媒体的奖也给了他。
哦，
但是也是很火，而且我们俩其实就是主要还是玩一些这个就是更 play 一点的游戏吧。
嗯，
看到 Pad 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会觉得说啊，哦，看一看就可以了。对，这个 RPG Time
错过
我们俩也没玩到。
是，
啊，不过这游戏应该很快就会在各大平台大家能看到
了，
是，啊，而且好像是有中文的，我记得看到网上
你能看到这个繁体中文版本的宣发。
对啊，所以
跟play演示
自己去玩就可以了。
嗯，
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或视觉上很不错的一个游戏，
嗯嗯，
总之就是得奖的就是这些，但是这个里面有100多个游戏嘛，
嗯，
所以肯定还有很多这个游戏没有被大家所看到，
是，
啊，但是
而且独立游戏的评奖本来就是一件特别纠结、特别难的事，
对，
每个游戏其实都跟其他游戏有完全不一样的点，
对，
是的，
你没法像三 A 游戏那种用一些硬标准，什么画面、音乐、设计来评，它这个完全都不一样，
不是三 A 游戏也不能评啊。
也没什么。
对，咱们的意见也统一，也一致啊。对，
好，
上周的节目不能今天就推翻了。
上周我没录，
可以，
对，跟你没关系。对，反正就是独立游戏嘛，它每个游戏都是有自己特别钻的那一点。你说你把这些游戏放到一起，说谁好谁不好的？也其实没什么劲啊，只不过他们就是想选出一个游戏最能代表我们 Beat Summit 的这个
精神、
这个审美的这个取向啊，什么样的游戏是我们所支持的，我们最愿意选出来的什么样的游戏是鼓励这样的开发者。但是呢，肯定也有些人很失望嘛，比如说你的韩国朋友，
两项提名然后都没有得。
那个那天第二天完事之后，我们一起吃饭嘛，然后这个这边是这位你的那个秘鲁大哥啊，
对，秘鲁大哥
是 CT 老师的好朋友，
对，
是用着 CT 老师给他买的小米。帮他抢了小米，
然后 GDC 时候给带去了。
对对，然后我这边就是这位这个韩国制作者跟我们说很失望，两个提名他们最后没有给我
啊。
看出来这个很多独立制作者还是很看重
是
这样
的
一个鼓励吧，是吧？总之这个展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最后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对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小的看法吧。就是总体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偏向圈内的一个活动。能在现场看到，就是很多来玩的这个玩家。也是就是很怎么说很靠的那种感觉。包括你看能看他一上手就是一玩游戏，我操这么厉害。
对，
就是独立游戏圈子就是
这样。
对，包括很多弹幕游戏全都是在高手在玩，我想试试游戏我都不敢去。有一个也是算是伊比特还是什么，就是那个特别闪特别闪瞎眼睛的那样一个弹幕游戏，各种颜色，就是它一变就是整个都变，就它是一个，比如说一开始是橘黄色的，全都是伊比特橘黄，
对，
然后哗变成蓝的，
对，
就是那样的游戏。玩很多高手在那玩那个弹幕游戏，后来我也没试，就是因为挺难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很变相圈内的一个展吧。我感觉就是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国内的这个游戏开发者、独立游戏制作者也可以去这个更多的把游戏带过去报名
交流交流，
很开放。今年都26个国家的游戏来参展了嘛，包括咱们中国很多发行商的游戏也都过去了。
对，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就是现在在亚洲这儿，游戏这个领域还是日本还是一个就是
那是
比较资源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
是的
一个地方嘛，是吧？
底子好是不一样，因为我跟好多开发者聊天的时候，我刚上去想搭话。我刚刚想说我要能不能拿手柄试一下，人家就直接跟我说的都是日语。我一问，好多人直接都 base 他在东京啊，在京都或者大阪的，因为就确实人家那块那个游戏文化氛围好，没办法，他们就喜欢待在那块，直接就在 base 在日本开发游戏，这点特别羡慕。什么时候咱们就北京啊、上海能随便抓出来一大堆什么国外特别好的独立游戏开发者，然后办一个展？
说实话，在现场说英文的人，我觉得比说日文的人还要。多一些，
是多一些，
大概是64开，
就是
需要日文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可能只有40%啊。如果你是一个会英文的人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它是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一个感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喜欢游戏的朋友。京都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
如果你有想旅游的计划的话，我觉得可以试图可以查一下这个展的时间，在那个时间去啊，我觉得会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哪怕只是去玩，因为它很多游戏并不需要排太长时间的队。在现场里的人可能也是大家都在这个搞商务那一套，你也可以抓紧时间玩玩游戏。
没错，
对，是可以试到很多最新的这个游戏作品啊。如果你喜欢独立游戏的话，非常非常多好的游戏，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他在最后一天这个颁完奖之后呢，他也在说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宗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原则吧，就是可能现在看其他很多综合的展，比如你去 TGS 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就是那种卖货的呀，什么就是动漫的呀，什么他也是就 diss 了一下其他的展，就是说大家都不纯粹，我们这个展最纯粹，对，就是最纯粹的游戏展，就是来的所有人并不是因为我想在这儿找什么商业机会，并不是什么什么的，大家就是因为喜欢游戏，我要来这儿开这个 party 啊，就是这样一个很纯粹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在现场也是。就是怎么说被感染嘛？说实话，我觉得我也去 TGS 什么这些，感觉就是比一般的这个展就是好玩，这是真的。因为可能咱们作为媒体去 TGS 或者什么的就很累，到处跑采访啊，就采访一些并不想采访的人啊，试玩一下并不想试玩的游戏，
又开始
开始了，对，
说到我心里，
对，就是很累。但是在这儿呢，可能就相对放松一点，就是你随便你就在街上走，就跟逛商场一样，你看到哎这个什么玩意儿，就有点意思，
真好呢，
你就可以坐着玩一会儿，
对，是这一感觉，
就是这种对眼花缭乱的这种感觉还是挺纯粹，
有种在街厅的感觉。
对，挺纯粹的，
就是逛一逛，看一看，
给他讲讲，对，给他讲讲，
放特别随意，
一会儿我给你讲讲自己俩在街机厅的故事，对，远征关西， 对，我先把这正事说完啊。对，总之就是，就是除了好玩以外，整这两天给我挺受感动。就是感觉这个独立游戏圈子是一群很纯粹的人，就是你可能看到一些人似乎明星一样，似乎是你说深谷英树也好，或者是这个卢卡斯也好，
对，
或者是现场有这个吉田修平也来也好，
对，
吉田修平就是这个他也在像玩家一样自己在现场里就试玩，
对，到处逛，
你可能就在玩的时候旁边就吉田修平，你就可以跟他聊两句，
嗯，
就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展，就没有，可能有些人是身份不一样，但来到这儿试玩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独立，
没有什么距离感，
对，爱好者
特别好，这
个，这个体验很好，就是一个很纯粹的游戏爱好者一个的 party，
是
的，这个是这个展给我的感觉，可能像 GDC 什么的应该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所有的独立游戏展我觉得很适合做，真的是就是单纯的去玩，这个是我的一个体会啊。所以老师还想补充点什么？
我就是哎呀，他那个展会我就是最大的感想就是他，我最开始特别担心嘛，包括小光也在吐槽，你看他们那个展好像那个厅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一台机器，他说排子排队排死了嘛，但是我去了以后，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去 Beat Summit， 我看现场一百多个游戏，首先就是进去给人感觉摆的不像游戏展，摆的就像街机厅似的，这一排那一排，这横着那竖着，这每家东西都不一样，自己搭的嘛。
是
除了几个大台上有点搭建以外，一般的独立展就独立的那个游戏，
就一桌子，自己弄点隔板，挂点东西，整点什么装置，乱七八糟往上一摆，
消防不达标啊，
就特别眼花缭乱的感觉。而且因为它其实你看它地方不大，102个游戏，其实它那个密度是极其之高，它根本就是每一眼看去过去都有几十个可能没见过的游戏，就有这种感觉，
就如果时间够的话，就恨不得把每个游戏都试一遍。
对，然而我觉得这个展两天根本想玩完就
是
完全是做梦，
肯定不可能。
对，两天能把自己就看着感兴趣的玩完都不错了，
就是玩的开心嘛，就是 对，但是不用非得说都玩啊，其实有些也不用好玩。
对，我比较我比较贪，哪怕不好玩我也得先试试。
好，不错。但是虽然是咱们没有任何这个正式的合作，但是还是很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亚洲最大的这个独立游戏
展，无条件推荐，太好了，
以后也许就有合作了，
对，很好玩。对，就主要不就这些意思吗？
请联系唯一指令邮箱，
自来水一下。然后好，我可以说一下这个 CG 老师远征关西的事情，
彩蛋。
去之前就跟我说非要这个，就是听说这个街霸五的街机上了嘛，然后要玩一下，因为之前就是也是最近刚上的嘛，这个街机上了
没几个月，
要去玩一下。那就玩呗啊！这老师就去到那儿啊，我去，这厉害了！我看这一天战绩是34战31胜
啊，那可以啊。
对，然后当时坐地就是什么全国48了，就全国排位48名啊，No Name，
可以，
传说中的 No Name 选手啊，感觉就是现在在街霸街机这一块好像玩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对，
我去玩也赢了两把呢，就是感觉都是随便那个从那一走一过人。
感觉这个部分玩家可能还在主机上。
对，大家可以就在辅助上练更方便嘛，因为大量的对战
是
老是投币，一直投币，因为他那个投币你连胜最多就10次，也就 over 了。对啊，
连赢10次就强制 game over。
对，感觉这 C 老师玩的很开心啊。
日本是世界上可能唯一一个还保留阶级文化的地方，就阶级厅文化。
美国其实也有，但是美国的阶级
都是 retro，
对
old school 那种，
它跟日本也不太一样。就是美国这个已经止步于那个年代了，就是你现在去，你发现的游戏还是那些。
对
，去到日本阶级厅就感觉一种就是新世界的
话，对
新世界的感觉，都什么呀？
对，2.0，你知道就
对阶级厅2.0。然后第二天喝完酒之后还要去，9点半说那回家吧，明天要起早要赶回大阪。然后他说不就非要去，我就玩一个币。好家伙，没人打得过他呀，我操，一个币我才等了一小时，我这给我气的，
牛逼啊。
总之战绩不错是吧？
还行，最后不连输3把，灰溜溜耻辱下播，
最后不服，非要再玩，然后碰到一个就是全国排名20来名
高手，
对被连干3回，还从我这抢了100块，非要玩，
不上头3回就跑，
对，没有硬币了，然后他就不玩了，然后说玩好街霸四，他说非要，因为那个他想要那个就是在店内对战一下嘛，那个街霸四就那个街霸四那有人玩，他就跑街霸四那儿跟人对战去了，给人赢了，挺高兴。后来人那人又接了一下，我选了一个主要那个主力角色， 一顿暴揍，一顿暴脆，感觉这个就是把那个消失的100块钱的那个气都发泄在身上了。人本来可能想玩点别的角色，自己休闲一下，结果来这货，非得逼人家换主力角色，一顿暴打。
技不如人，四也好久没摸，
四好久没玩了，就是。
但其实这个说到这儿，就是推荐大家这个在如果有条件的话，在 YouTube 看一下这个就是。米卡多这个街机厅，就大家可能看过之前那个 NNHK 七十小时那个纪录片，拍过一个高天马场那个街机厅，
就是那里。
那个街机厅特别有名，然后这个街机厅的几乎每天啊，它都在店内会有这个直播活动，
是吧？
就有可能是格斗游戏的，有可能是飞行射击游戏的，有可能是别的游戏的。然后它直播完之后会传到这个 YouTube 上，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确实能看到很多非常厉害的人。
是，
对，就是还在街机厅里边奋斗的人、啊。
我那个地方走进去就感觉像走进了时光机器，你知道吗？
是
一进去那个味儿就感觉回到90年代。
对，因为那个街机厅可以抽烟嘛，所以就还是那种烟雾缭绕那种感觉。
对，有在日本的朋友可以街机厅这个街霸我的器材看一下，如果看到一个 No Name 的维嘉选手，很有可能就是 CT 了。
是，
但是一般街机上高手的名字都是 AAA， 就
卡普空是 CAP
啊，对，CAP 对，还有啊，
行，总之是一趟很愉快的这个行程啊。我 C 老师很辛苦，明天就要往美国赶了。
还有软子哥也是
啊，对，你们仨都去吗？
不对，咱们仨一道。
对，
是啊，
你别老叫人爱称行吗？你能不能叫官方名称？
请大家尽量不要用这个名字叫啊，不是很合适。
对不起，
我就想无视这个，就过去了。
请不要叫，
认识太久了，主要是
不太好意思说出口这种事情啊。然后咱们E3的时候呢，也是又是游戏展的这个季节了嘛，到了夏天，
对，
连续的会有，
对，
然后很快这个。好，第三完了是 TGS，
不知道这期节目是什么时候上啊？反正
第三完了是这个，可能是 China Joy 啊，然后 China Joy 是
科隆
完之后是 TGS
啊，对对，反正
就开始了，
这
连上了
这个顺序
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的播片啊，
期待一下
啊，
然后也会看到一些游戏公布发售日，可能对，
也会看到一些游戏这个说我们确实不打算公布。
行，
有些游戏不是发布新闻说吗？说我们没有，我们不展一三，这也是新闻
啊。
啊，
挺好，
是
行，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好，
牛逼！
你们上次新闻说的不到位，你知道吗？
是，
有些事儿得说透。
行啊，
好，
反正这期节目，反正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位于京都这个 B Summit
啊，
然后。其实就算大家作为这个玩家，然后也可以，如果这个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
推荐很舒适的一个展啊。
好，行，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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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